李耀金领着亲兵走进关崔沟，满以为这一次打个胜利大仗，消灭面前这股解放军，可以人前显圣，傲里作尊，将来见了他老子李梦之之后，可以炫耀自己的能为。他这个如意的算盘彻底的失败了。还没等出了沟口，就听见对面天崩地裂一声炮响，一颗60弹的炮正好炸到他的马前，把他的战马震的前蹄一竖，扑通倒到地下，把李妖精整个在马上周下来，来了个狗啃屎。哎呦，他这一摔下，亲兵就是一阵子大乱，蒙灯转向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紧接着在对面的沟口，轻重机枪是一起开火，枪声响如爆豆，把棺材沟震得地覆天翻。紧接着解放军是伏兵四起，把这股小子整个困在里边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都是江峰江政委的锦囊妙计，牵着敌人的鼻子把他们牵在这块，现在都是我军左右的埋伏，他们往哪跑，可以说插翅难飞。这下把李妖精打得蒙灯转向，在地上爬起来，拼命的就喊开了：“冲啊冲啊，快点往外冲！”他手下这些亲兵，你别看平常作威作福，一个个摇头晃屁股，觉着了不得，真打成硬仗啊，都是饭桶。有没有能打的？有。但是这帮小子现在都发了财，人要一有钱就觉着命尊贵，能给李耀金卖命吗？到了现在逃命要紧，命令也不好使，前面的部队哗往下一撤，把后边的部队给冲撞了，自己人撞自己人，自相残害，你打我我打你，哭爹叫妈喊成了一片。这个仗还有个打胜，再加上我解放军居高临下，武器发挥了力量，特别是在这山沟里头，地方又小，无管是手榴弹还是60炮，杀伤力是非常大，弹片横飞呀，打的敌人是死尸翻滚，眨眼的功夫就死伤了100多人。李耀金还不善，连滚带爬领着一部分亲兵撤到沟里，这时候药葫芦屁股后腿挨了打，打的药葫芦乱蹦，带着方光复摇六拼命就找着李耀金。哎呀，三少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怕中计，怕中计，果然中了共军的埋伏，快跟我跑吧。到了现在李耀金才知道药葫芦名不虚传呐，倒是比自己的经验丰富，说不了别的了，跟着跑吧。还得说药葫芦把小眼睛一瞪，拼命的吩咐：“注意，一定要想办法给我突围出去，哪一个后退，别说我就地枪决。”为了制止这些人乱跑，药葫芦亲手毙了俩分队长。哎， 还真有点效力。这些秦兵为了逃命，拼命的往后退，趁我军不备这个机会，还真钻出去了。李耀金冲出去之后，看看身边左右，残兵败将不下50来人，其他的人是死走逃亡啊。到了现在，要按药葫芦说呢，找一个地点，居高临下重整队伍，再进行决战。不过李耀金呢，魂都没了，也不听药葫芦这一套，光扑了脑袋，跑吧，跑，快跑！他自己也拢不住啥了。当官的一跑，当兵的谁玩命？这50来人跟着他，奔无名岭就跑下来。无名岭是一座大山呐，他们顺着山坡是拼命往前爬，好不容易爬到了半山腰，听了听枪声也远了，看了看也没有追兵，这些小子这才挺身站住。药葫芦回头看了看，概不由己的还说了那么两句话。哎呀，这才叫打破玉龙飞彩凤，顿开金锁走蛟龙啊。西湖间轻生丧命，大新春两次为人，好险好险呐、啊！三少，这回你放心吧，回到李家须子，重整人马，再跟共军决战。哎，李耀金到了这阵儿，长了精神，气得脸蛋子都青了。
他妈的，这亏吃的这个报，挡着我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
话音还没等落地，就听屁股后头，活捉李耀金，别让药葫芦跑了啊！这个意外的情况把李耀金吓得，哎呦我的妈，扑嚓，怎么了？都拉裤子里了。药葫芦吓得颜色更变，我的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解放军长了翅膀，飞到我们后边来了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八爷爷带着黑丑抓住方光富，前去到老猫洞取枪。咱不说了吗？方光富跑了，八爷爷跟黑丑追他没追着。后来爷儿俩一琢磨，这么办吧，虽然他跑了，但是我们把枪搞到手也算个胜利。两箱子武器起出来查了查，一共是18支步枪，2箱子手榴弹，还有几千发子弹，这个胜利也算不小啊。八爷爷没闲着，自己要发挥老红军的光宗传统，亲自做宣传鼓动，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动员出10几名战士。这些人呢，有老红军的后代，有贫下中农，有苦大仇深的，都愿意从军，跟这帮地方武装国民党干到底。因此八爷爷把他们都收编了，成立一个临时的分队，谁也没委任他，八爷爷自封为分队长，暂时先代理，把武器枪支分给这些人。本来他跟黑丑商议的，要把这支队伍拉到茶福镇，可是走到半路上就听见对面枪响。八爷爷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跟黑丑商议了商议，就把这支小分队埋伏到柴火林，一面听着一面看着。时间不大，就发现无名岭的山脚下上了那么些人，40-50人吧，离远看不清楚， 不过发现这些人惊惊慌慌，看的意思是打了败仗败下来的，越来越近越来越近，看清楚了，那不是李妖精吗？那不是药葫芦吗？哦，方光富这小子也在这儿，还有姚六。哦，这是你们打了败仗往回跑啊。八爷爷心里这个高兴啊，跟黑手一商议，干脆兜后路抄他的屁股，抓活的。真是一声令下如山倒，这十几名战士跟小老虎一样，紧跟着从后就扑上来。李妖精药葫芦是惊弓之鸟啊，别看说大话使小钱儿，早都吓得魂飞天外，哪有力量反抗，哗四散奔逃。药葫芦也管不了李妖精，姚六方光富也管不了他们了，各自逃命，把个李妖精扔在这儿。这小子一回头，
哎，都他妈跑了，
转身他就跑，迎面正遇上黑头。黑头两个眼睛喷着火，咬的牙嘎吱嘎吱直响，把袖面往上一往，
加油，
哪儿跑？
李妖精吓得退了两步。
哎，你是谁？
我是谁？我是方光武的儿子，我叫黑丑。
小子，你跑不了的。带着复仇的猎火，黑丑往前一窜，砰一伸手，把李妖精的脖领子薅住。要不怎么叫垂死挣扎呢？李妖精到了现在也玩命了，这小子一面挣扎着，一面一伸手，把这把大战刀拽出来，双手捧刀，照着黑丑当胸便刺。
你闹闹吧！
要说李妖精啊，现在二十来岁，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，他在李家须子也不闲着。很多教师教给他拳脚武术，他吃的也好，体格也棒，真是牛犊子一样。今天加上玩的命，眼珠子都红了，这把刀明晃晃的带着寒光奔黑手就来了。黑手一手不好，身子往左边一闪，哎，这一刀就扎空了，正好扎在一棵柳树上。由于三妖精用力过猛，刀扎进去能有半尺深，吭吭，再拔也拔不出来了。就在他拔刀这功夫，黑头把左手腾出来，照着李妖精的鼻子，去你妈的，嘣！这一拳子揍的，打了个大开花呀，把李妖精打得仰面朝天，哎呀，扑通咕噜咕噜。咕噜出有三丈多远去，这小在地一咕噜声起来，伸手就掏枪。如果真把枪掏出来，黑草还这真吃了亏呢。他把枪刚那么一拽，八爷爷领着人在后头上来。好小子，你站住！八爷爷把大手伸出来，把李妖精的脖子给掐住了，往里一使劲，兔崽子，我叫你撒野。李妖精俩腿一蹬，眼睛一翻，给掐死了。黑丑这时也过来，八爷爷告诉他，哎，你还看什么，去抓药葫芦。在哪儿呢？你看，在对面山上。黑丑揉了揉眼睛一看，可不是吗，发现两个人顺着山坡拼命的弄跑，可是八爷爷一指挥说抓药葫芦，他也不知哪个是药葫芦，撒脚在后头就追。这阵八爷爷低头看了看，李妖精慢慢的又把气儿还过来了，刚一动 八爷爷命人拿绳子把李妖精给捆起来，不说他，单说黑丑，迈着两条大腿顺着山路就追，一眨眼的功夫就追上了。这俩人是谁呀？头前跑的是工头姚六，后边是药葫芦。姚六这小子岁数不大，手脚力便，跑得快。药葫芦快50了，平常养尊处优，吃的肥胖，这一跑起来跑不动了，张着大嘴跟那狗热的上不来气一样，舌头吐出多馋来。药葫芦一回头，哟，坏了，人家追上来了。这小子急中生智，冲着姚六他就喊：药总管，药总管，你等等我，药总管。哎，这招有多损，黑丑不知道谁叫药葫芦，一看后边这个胖子管头前那瘦子叫总管，哦，这小子是药葫芦。他把真药葫芦给撇开，奔姚六就去了，一把把他领子薅住，底下一个绊子，躺这么小的扑通把姚六摔到地下了。到了这一阵，姚六才明白，心里这个骂呀，药葫芦，你损套了你，哦，这叫金蝉脱壳，你把我他妈卖了，你好跑，小子你等着我。在地下一咕噜起来，连磕头再作揖，哎呀哎呀，长官长官，我不是药葫芦，你上当了，那个白胖子是，我叫姚六。啊，黑丑才知道上当，俩眼都冒了火，把大脚抬起来，去你妈的！这一脚把姚六蹬出多远去，在姚六的身后就是无名岭的悬崖。哎呦，姚六往下一看，啊，整个他掉下去。姚六是死是活咱且不说，再说黑丑转回身来追药葫芦，可是已经晚了。这个狡猾的狐狸钻进柴火林，拼命跑了。那么黑丑八爷爷抓了很多的俘虏和李耀金，怎么样去见政委咱且不提，单说这个药葫芦拼命的逃跑啊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赛漏网之鱼。这小子也顾不得平常的身份，一个跟头一个连喜跑回了窑沟。一进了窑沟，就像他们家出了大病一样，见着李三姑奶就哭：“三姑奶，哎。”你和他又捶胸又跺足，鼻涕眼泪哭的，把李三奶的魂儿都吓飞了。齐寸蛇把眼睛瞪着：“老药，老药，你真把人急死了！你哭什么？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？”“哎，三姑奶，大事不好了！”我们李家的亲兵大队全军覆没了，三少爷，三少爷怎么了？他让解放军活捉了。哎呦，这一句话真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，把李三姑奶吓得啊，好像没休克。一听说自己的宝贝疙瘩身上掉下这块肉让解放军抓住了，摘了他的心一样。哎呦，这个女人也跺足痛哭啊。这俩人对着哭吧，哭着哭着，齐寸蛇突然止住了悲声，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当把脚一跺，把面前的桌子就周翻了。老药，你别哭。把药葫芦吓了一跳，啊，心说话三姑奶疯了怎么的？那脸 真吓人呐、
啊！老药没关系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失败是成功之本呐、啊，没有关系，重整旗鼓，给三少爷报仇。
三奶奶，您别太激动。虽然三少被人家抓过，据我分析嘛，还不至于有生命的危险。共产党不至于就这么下毒手，他们要的是枪，要的是钱，何至于把人置于死地呢？三奶奶，这个您放心。哎，这么一说，发生效力了。齐顺蛇止住了悲声，
老妖，你说三少还能活命？
差不多能活命。
那你想什么办法把他救回来？
哎呀，哎，三奶奶，为今之计，自有找共军谈判了。
啊，谈判？他们能允许谈判吗？再说了，我们主动找上门去，上人家说好话，有多丢人？
哎呀，我的三奶奶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跟做买卖一样，你商议你的，我想议我的，这叫各得其所，各有所求，这算什么？我们有我们的目的，他们有他们的打算，我们主要是把三少爷救回来，要不就老爷也不能答应，大少爷更不能答应，事情重大，三奶奶不得不如此了。李三姑奶一听嘛，药葫芦说的有理，此事打了个败仗，又主动找共产党去求情，叫这个气儿出不来。那么听药总管这么一说也在理，把儿子救回来是主要的。哎，没想到咱们老李家的人都让咱们两个人丢尽了。好吧，老药你看看谁去谈判合适。三奶奶，你不能去，我更不能去，我看唯有二少爷去是最合适，
对，他去也是合适的，那么叫他来一趟。
药葫芦马上叫人上李家须子去找二少爷李耀珍。